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2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多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法案，以终止给予中国公民十年多次入境签证，直接调动在美国用户私隐案中同意和解赔偿。美债利率转升至 1.6%， 引爆美股四个月最大跌幅。日本大阪等六府县紧急事态宣言，可能在月底解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抵达联合国，表示期待同盟友伙伴进行接触。回应美军受到袭击，拜登下令空袭叙利亚亲伊朗组织。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多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礼拜四提出签证安全法案，以终止在2014年11月通过的给予中国公民十年多次入境美国的签证决定。法案发起人之一布莱克本参议员在声明中说，除非中国共产党停止系统性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否则美国不能够通过向中国公民提供为期十年的多次入境签证，以继续成为他的同谋。法案的同一位发起人鲁比奥参议员表示，我们不会针对游客，这个不是法律的目的。当我们知道有些人是为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来到这里时，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审查。参议员斯科特认为，中国军队入面的中共党员应该是审查的重点对象。发起人科顿参议员表示，在签发这些签证的过程中，美国伸开双手欢迎中国共产党及其情报机构以及那些被他们收买的人。这个是2014年的一个错误决定，现在是我们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了。伊利诺伊州的美国地区法庭礼拜四提交的文件显示，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同意在美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某些用户提出的侵犯私人的集体诉讼案中同原告和解，并支付9200万美元的赔偿。这个案件诉讼已经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原告声称 TikTok 应用渗入了用户的设备，提取了广泛的私人数据，包括生物统计数据，和被告为了针对并获利的目的而用来跟踪并辨别 TikTok 用户的内容。 TikTok 方面表示并不同意这些指称，只想努力为 TikTok 社区构建一个安全和快乐的体验，而不是去经受漫长的诉讼。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正在对 TikTok 未能够履行2019年保护儿童私隐的承诺指称进行调查。这个礼拜四，美国十年债利率突然冲高到 1.6%， 收报 1.52%，创近一年新高之后，投资人惊慌失措，引发美股三大指数全面下挫，原油以外的商品行情亦都全面遭殃，科技股全面重挫，成了市场的焦点。特斯拉跌超过 8%， 苹果、脸书、亚马逊和 Alphabet 公司全面跌超过 3%， 远距视讯软件商 Zoom 下挫超过 5%，电子产品零售商 Best Buy 下挫 9%， 达美乐比萨下跌 7%。 此前美联储官员不断释放出通胀威胁仍然不大的信息，但美债利率就不断冲高，表明债市投资人预期通胀可能到来，资金大量撤出债市， 导致公债价格下跌，同债利率攀升。在美债利率升高的警报还未解除之前，纳指的弱势表现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投资人仍需审慎应对。日本政府在当地时间26日决定，除了首都圈一都三县，即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岐玉县之外，其他六府县有可能在28日提前解除紧急事态宣言。首都圈一都三县目前新增确诊病例减少的速度下降，日本政府呼吁民众持续减少外出，企业彻底实施远距离上班等，期望能够在3月7日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十都府县当中，关西三府县及爱知县、福冈县日前要求政府提前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日本政府正分析疫情、医疗体制等，研究是否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川宪久在礼拜四的内阁会议后对媒体表示，各府县要求政府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政府严肃看待这件事，如果解除宣言，这些府县就要负起责任，避免疫情复现。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达林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礼拜四抵达纽约，并表明他期待同盟友伙伴进行接触，应对世界面对的很多挑战。他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递交了国书，并对媒体说，我们明确认识到需要完成的艰难工作，从促进人权到改革联合国本身，再到处理世界各地的旧冲突和新冲突，我们期待同我们的盟友伙伴进行接触，去完成这项工作，并对媒体表示，在他经历了35年的外交生涯之后，来到联合国任职令他兴奋。美国将从3月1日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此前，拜登总统誓言要同联合国重新接触，并拥护多边主义。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是连续第五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女性大使，拜登总统还将这个职务升为内阁级别。拜登总统礼拜四指示美军在叙利亚东部发起了拜登政府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对亲伊朗的民兵组织进行空袭，作为对最近伊拉克基地遭火箭弹袭击的回应。当时的袭击造成了一名平民承包商死亡，一名美国军人以及其他联军人员受伤。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一军事反应是同外交措施一起进行的，包括同联盟伙伴协商，表明拜登总统将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同联军人员，缓和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的整体局势，并披露今次打击摧毁了包括卡塔伊布真主党和萨尔德列营在内的一些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所使用的边境据点。去年年底，在拜登总统就职前，什叶派民兵组织对伊拉克境内美国目标的袭击频率有所降低。现在伊朗正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回归德克兰2015年的核协议。目前驻伊的美军已经缩减至2500人，不再同伊拉克军队一起进行打击极端恐怖组织的战斗任务。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疫情下，俄勒冈州州长延长紧急状态60日。缅甸冲突形势升高，俄军首度军警开枪驱离示威者。117个机构联合会议呼吁对中共负责器官追责。美众议院通过平等法案，被批损害宗教自由。科顿等议员提出法案，以制裁中共统战部。美报告促拜登同台湾谈判双边贸易协定。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根据俄勒冈州州长办公室礼拜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俄勒冈州州长海特布朗已经将中共病毒紧急状态再度延长60日。 声明表示，紧急状态将持续到5月2号，这个意味着俄勒冈州可以充分利用联邦中共病毒救济和援助，包括疫苗发放方面的帮助。这些病毒中的绝大多数是被称为 B117， 最初在英国发现，根据传染性的病种，这个病毒变种已经在包括华盛顿特区的43个州发现，而近四分之一的病例出现在佛罗里达州。此外，在1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发现了共49例最初在南非发现的称为 B1351 的变种。而辉瑞公司星期四宣布，该公司已经开始研究其第三剂中共病毒疫苗，这个是预防中共病毒突变版本出现战略的一部分。卫生当局表示，第一代中共病毒疫苗仍可抵御世界各地出现的变种，但制药商亦开始着手准备新的疫苗，以防出现更多疫苗耐药性突变毒株。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民众上街抗议，但政变近一个月，冲突情势逐渐升高。社群媒体推特同脸书上传的照片显示，缅甸军警26号早上在昂光大学附近开枪驱离和平的抗议者，并逮捕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除了示威者，今日在昂光还有一名日本记者遭到警方逮捕。而在曼德勒，有大批的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上街持续抗议政变。昂光一位不知名的媒体工作者话俾中央社知，好明显今日在昂光冲突形势升高，原因可能是因为28号将有另外一场大规模游行。3月1号是法院要开庭审理国务资政缅甸实质领导人昂山素姬的案件，军方认为是时候要作出回应。由台湾、泰国、香港和缅甸网友组成的奶茶联盟在推特呼吁，在东南亚及香港和台湾的盟友在28号共同发起活动支持缅甸。泰国的学运团体自由青年将是今日号召支持者聚集于民主纪念碑，要求军人退出政治及改革黄山。24号，国际终止中国滥用移植联盟和华府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等117个机构联合举办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澳洲等25个国家的专家、议员及机构代表与会。多国专家呼吁，而家是国际社会联合起来采取行动，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以及维吾尔人器官罪行追责的时候。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发言表示，中国法庭所作出的判决是客观中立的，过去两年半来从未有任何人从细节上对这些判决进行质疑和挑战。主导英国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判决的尼斯爵士曾经主持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尼斯爵士说，他们的团队在调查中共活摘器官议题前就好像一张白纸，并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受害人并不抱有特别的同情，他们亦不是活动人士，他们所做的只是处理呈现给他们的证据，以判决形式给出一个答案。25号下午，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通过了2021年平等法案，此前共和党人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评论，称如果这项有争议的法案成为法律，将大大缩细宗教自由的范围，使宗教自由受到伤害。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公共利益倡导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总法律顾问克里斯丁·雅格纳声明表示，众议院不负责任地绕过了委员会的审议程序，省略了有关这项范围广泛而且具有强制性的立法辩论。国会无权强迫每个美国人去同意政府所强加的有争议的或被视为非法的性意识形态。 为了所有美国人的利益，我们请求参院否决这项危险的法案。此外，这个平等法案禁止基于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歧视。自由法律顾问组织在当日25号发表的一份单独声明中预测，该法案的通过将对受1972年第九法案保护的妇女体育运动产生严重打击。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吉姆·班克斯24号提出一项法案，旨在对抗中共的宣传，并要求国务院审查是否中共统战部符合被制裁的标准。科顿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中共统战部被中共政权用来散布宣传，该法案将结束中共的这一伎俩。这一法案名为《对抗中国宣传法》，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制裁授权，以打击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网络。法案针对的是中共的宣传系统，即中共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是中共政权的海外影响力部门，它的目的是促进中共的海外利益。这项立法是基于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国家安全战略的建议，将要求国务卿审查是否中共统战部符合根据这项新授权进行制裁的标准。这个礼拜，美台商业协会针对台湾政策及美台关系发布报告说，台湾近来单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解除对入口美国猪肉、牛肉限制以及药品专利连结制度，去除了长期以来彼此间存在的贸易障碍。鉴于美台关系近来有显著改善，亦出现令人鼓舞的前景，该协会敦促美国贸易代表恢复同台湾的贸易及投资框架协议谈判平台，并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对台湾采取的市场自由化举措作出善意回应。报告指出，对美国药品及医疗器材公司来讲，台湾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一个亚太重要市场之一，几乎所有美国主要制造商都有代理人在台湾，但这些公司认为，自1995年台湾实行全面健保制度后，政府过于注重成本控制的相关政策，采取了各种减缓或限制新的创新产品和技术的措施，因而导致美国公司失去很多商业机会。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中大 DQ 刚刚当选学生会，否认校长段崇智校园可讨论港独。影视大亨向华强父子申请移民台湾遭拒。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为香港各级选举划定红线， DQ 之风杀入校园。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投票选举在日前刚刚结束，中大校方2月25号以言论或违反国安法为由，暂停学生会内阁参与校内委员会的职务，又指校长段崇智从来没有作出校园内可以讨论港独的言论。今次是中大自1963年创刊，1971年有学生会以来首次变相 DQ 事件。中大校方声明中指，后任学生会言论或违反国安法，又曾对大学作失实指控，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宣传平台，违背大学的宗旨，令大学声誉受损。由于学生会并未澄清涉嫌违反及失实的言论，故宣布停止向学生会提供场地、行政支援及代收学生会费，仲停止内阁成员现时在校内其他职务。校方更指发现部分网页刊登不实报道，说中大校长段崇智曾表示校园内可以讨论港独，严正澄清校长段崇智教授从没有作出此等言论，有关报道完全错误失实。 后任学生会内阁素夜在26号凌晨召开记者会，后任会长林瑞希说，中大学生会创立51年来首次被校方这样对待，素夜获得的支持率超过 99%， 是历届数一数二高的投票率，内阁成员对校方的声明感到遗憾和极度委屈。曾在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会主席的李恒清向自由亚洲表示，中大学生会被校方 DQ 是香港大背景变换的必然。回顾1989、1964时，中国大陆各个大学官办学生会无法代表大学同学的民主热情，学生会要顺应学生意愿，变成不听官方招呼的大学生自治学生会，就要放弃官办学生会，学生重新选举组织自己的学生会。香港影视大亨向华强和他的仔向佐被证实在去年向台湾申请依亲居留，但因两人和中共关系密切，台湾内政部移民署在2月25号以国安理由驳回申请。有台湾国安人士指，向华强的背景既黑且红，而且台湾已有一只白狼张安乐，应该不需要再有香港这一个。台湾内政部移民署25号发布新闻消息，指向华强父子向台湾当局申请居留，经相关部门审查后，根据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22条规定，不给居留许可，而第22条第一项内容当中列明，有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从事恐怖活动之余，都不获批出许可。73岁的向华强曾是黑帮新义安成员，他的仔向佐更有中共青年团旗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的身份。父子和中共官方关系非浅，去年6月中共制定港版国安法，向华强、成龙等包括3000位香港演艺界人士共同发表声明力挺，台籍太太陈南亦在反送中运动期间在微博发文谴责香港示威者。由于向华强亲共立场强烈，外界普遍质疑若核准到台湾将有国安疑虑，而且他背后亦不排除有中共因素。台湾国安人士指出，不是申请居留就一定会被你通过，审查时会基于国家安全及全民利益做考量，台湾已有一只白狼了，应该不需要再有香港这一个，否则在台港人及台湾民众的安全将如何保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2月26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戴琪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将督促中方执行贸易协议。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宣布拿到川普报税文件。日本驻澳洲大使呼吁两国加强合作对抗中共。白宫表示美国仲未决定是否参加北京冬奥。千里又发表反川言论，众议院自由党团督促他辞去职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拜登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星期四出席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戴琪在这次听证会上表示，他将继续推行川普政府之前与中共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促进中共兑现承诺。同时戴琪还表示会同拜登政府的其他成员以及美国盟友合作，就美国如何更好地与中共竞争制定长远规划。戴琪提议说，可在灰色地带制定新贸易规则向中共问责。为了惩罚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川普政府已经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在一系列艰难谈判后，美中双方于上年一月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共当局同意改革一系列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例如对国内产业的大量补贴、强逼美国公司转让知识产权以及货币操纵等。此外，中方仲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但是中共至今没有达到这些购买承诺。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这里审查川普时代的贸易政策，还未表示是否会保留关税或阶段性贸易协议。戴奇星期四在回答参议院的提问时，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要有一项战略性和连贯性的对华贸易政策，并赞赏川普政府的贸易官员做得好好。对于是否会取消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戴奇回答说，关税是我们公平贸易钩制工具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在钢铁铝市场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全球市场问题，主要是由中国产能过剩引起。当被问及是否会推动中方兑现所承诺的结构性改革时，戴奇回答说，北京需要兑现这些承诺。戴奇许诺，如果被参议院确认成为美国贸易代表，他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美国社区摆脱冠状病毒疫情和经济危机影响，协助拜登团队和国际伙伴建立强大的供应链，促使经济重回正轨。戴奇说，加强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和供应链，执行美墨加贸易协议，并令到中共信守贸易承诺，都会是他上任后的优先事项。星期四，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曼斯办公室证实，曼斯已经拎到了前总统川普的长期税务申报表。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一判决，允许纽约大陪审团获得川普的税务资料。曼斯在2019年8月份向川普个人及川普公司雇佣的马萨尔斯会计师事务所发出大陪审团传票，要求提交川普及其公司由2011年1月份到2019年8月份以来的税务文件和其他财务记录。这些财务记录和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有关。曼斯打算对川普及其商业集团发起涉嫌财务、保险和银行欺诈的刑事调查。曼斯认为，川普的这些税务资料将会成为自己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川普及其律师团队以总统豁免等理由拒绝提供税务材料。最高法院在2020年驳回了川普的绝对豁免要求。之后，川普团队发起新的法律诉讼，认为曼斯要求发出的大陪审团传票过于宽泛，是对川普的恶意骚扰，会令川普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川普团队的诉讼，川普团队于是再次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暂停发出传票。在最高法院星期一否决川普的上诉后，川普当日通过他的前总统办公室发出声明说，最高法院本不应该被这种钓鱼式的调查发生，这个是以前从未在总统身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判决令政治猎巫继续下去，是用法律手段对一位前总统进行的政治迫害。川普在声明中说，两年多来，纽约市一直在这调查我做的每一笔生意，包括向美国最大和最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索取我的税表。川普说，查党受到的国税局待遇都要比我好得多。川普说，纽约市的检察官和总检察长试图用法律作为武器来扳低他们的政治对手，这个是对我们自由基础的威胁，这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做法。马萨尔斯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表示，他们不对传票提出意见，将遵守法律义务。新上任的日本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吾星期五在澳洲人报发表评论文章， 对澳洲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表示赞赏，并期待日本和澳洲两国能够加深在军事和情报上的合作。山上顺曾经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分析局局长。上年澳洲应印度邀请参加了美国、日本和印度的联合军事演习。澳洲仲同日本就互惠准入协议达成原则协议，预计将在今年签署正式协议，为双方军队互访提供一个法律和行政框架。山上信吾在星期五发布的文章中写道，日本好高兴澳洲上年与印度、美国、日本一起参加了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这个是我们13年来的首次合作。台湾周边的局势仍然令人担心，因为那里如果出现任何不计后果的行动或胁迫行动，都可能影响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个就令到澳洲和日本共同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山上信吾说，日本和澳洲的互惠准入协议旨在将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培训等活动框架制度化。这一期待已久的协议将为澳洲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加强合作铺平道路。互惠准入协议一旦实施，将意味澳洲军队是除美国以外第二个获得日本政府授权可以进入日本国土的外国军队。山上信吾认为，两国安全合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情报合作。此外，澳洲和日本之间还有广泛的经济合作。上个月，山上信吾曾经表示，日本愿意帮助澳洲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鼓励澳洲增加在东海地区的军事影响力。美国总统拜登发言人星期四表示，白宫还未就美国是否参加在中国举行的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作出最终决定。据路透社报道，呼吁抵制奥运会或将奥运会举办地点迁出北京的共和党人引用了前总统川普任内对中共的一项指控，即中共政府正在在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近来一些共和党人一直在度呼吁对其抵制。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对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时回答，这个问题还未有最终决定，当然我们会寻求美国奥运会的指导。这个月初，普萨基曾暗示美国没有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计划。当时他对此表示，我们目前不是谈论要改变态度或计划，因为这个与北京奥运会有关。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则表示，他们对普萨基的最新言论无可奉告，但是提到了他在2月3号发表的一份反对抵制的声明，显示美国奥运会并不打算介入抵制北京。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较早时候的声明说，我们认为更有效的行动方针是世界各国政府与中共直接参与到人权和地缘政治议题上。近来，人权组织敦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将冬奥会撤出中国，改为其他国家主办，理由是中共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做法以及其他人权问题。北京方面则一如既往地否认侵犯人权。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被认为是有可能参加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人物。星期四他成为共和党中最新一位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政治人物。克利在推特写道，美国不应该美化一个正在度对本国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并威胁世界的国家。美国怀俄明州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共和党3号人物利兹·钱尼近来又发表了批评前总统川普的言论。为此，共和党保守派组织众议院自由党团成员星期四敦促他辞去众议院共和党领导职务。 众议院自由党团成员德州众议院奇普罗伊话，切尼已经丧失了其担任共和党党团主席的权利。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众议员安迪比格斯亦表示，切尼应该辞去党内职务。两人呼吁切尼放弃众议院共和党领导职位的前一日，他曾经公开发表言论，再次将矛头对准川普。星期三，就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与记者的简报会上，切尼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都被问到，川普是不是应该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扮演重要的发言角色。这位前总统仍然深受共和党选民欢迎，对他们亦颇有影响力。他亦定于2月28号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麦卡锡简短地回答话，是的，川普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但切尼随后话，这个取决于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他说，我已经阐明自己对川普总统的看法。我认为川普不应该在共和党或国家的未来发展中扮演任何角色。在经过短暂的尴尬沉默后，麦卡锡结束了这场记者会。利兹·切尼是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女，已担任三届国会议员。目前仲担任众议院共和党大会主席，在川普担任总统的四年中，曾经与川普及其盟友发生多次冲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首个欧洲国家宣布中共犯有种族灭绝罪，117个机构联合会议呼吁对中共活摘器官追责， AT&T 被曝光游说美政府解除对中国电信制裁，富默试图在丑闻中招聘信息管理人员，科顿等议员提案以制裁中共统战部。下面是详细内容。25号，阿姆斯特丹荷兰议会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议案，指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待遇等同于种族灭绝。这个是欧洲第一个做出这种声明的国家。这个动议说，中国正在发生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中国政府的行动，比如旨在防止生育的措施和设有惩罚刑，属于联合国第260号决议，通常被称为种族灭绝公约。总理马克鲁特所在的保守派政党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该决议没有建议内阁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对该动议作出回应。加拿大本州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中共对待维吾尔族人的行为贴上种族灭绝的标签。同一日25号，法国维吾尔协会对法广表示，已经对内克集团提出起诉，指控内克集团在其供应链中非法利用新疆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根据澳大利亚的一研究机构去年公布的研究报告，全球有83家企业在其商品生产链中直接或间接雇用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工。法国欧洲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牵头举办网络联署呼吁活动，网民中尤其受到年轻的网民的支持，多个跨国集团先后做出承诺将清洗其产品供应链，但内克拒绝合作， 该品牌继续与青岛泰光造鞋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去年的一月雇佣了600名来自新疆的维族女工。法国维族协会的律师穆拉德巴蒂克向媒体表示，奈克的行为违背了其自身在其网站公布的企业伦理道德准则，是对其顾客的欺骗，因此法国消费者完全有理由加入这场对奈克采取的集体行动。这起诉讼是一家名叫 V 的网络平台提出的，负责人拉贾穆萨迪克说，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奈克集团就是利用名人来做广告推销，而今日行动的目的是利用名人的声誉来抵制其商标。法国汉学家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安托曼邦达兹在推特上评论说，当法国政府在几度谴责北京在新疆政策而并不采取任何措施时，那就只能期待公民社会，只能期待网民的力量来推动政府采取行动。24号，国际终止中国滥用移植联盟、华府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等117个机构联合举办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与会者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等25个国家的专家、议员、官员及机构代表等。曾主持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勒舍维奇起诉的英国大律师黎斯爵士当日在会议上说，他们的团队在调查中共活摘器官议题前就好像一张白纸，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受害人并不抱有特别的同情，他们亦不是活动人士，他们所做的只是处理呈现给他们的证据，以判决的形式为一个问题给出答案，这个是很多人在一起做出的判决。该法庭在2018年到2019年共举行了5日的公开听证会，对50多名事实证人、专家、调查员和分析员进行调查、取证、咨询，法庭以多种形式审议了证据。2019年6月英国、中国法庭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国强制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已经大规模进行多年，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2020年3月该法庭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做出以下结论。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集中针对维吾尔人口的迫害和医学检查是比较近期的情况。美国病毒学专家时评人林晓旭说，中共在器官来源问题上的谎言一个接着一个，国际社会不能够信任中共安排的所谓对强摘器官进行的调查，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共的安排下无法获得中共病毒的真相一样，国际社会和中共打交道时需秉持前国务卿蓬佩奥所提出的不相信和验证这一原则，并且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对待。资深调查记者郭特曼表示，中共亦强摘新疆维吾尔人的器官，有证据显示有些地方的医院、集中营、火葬场被建在一起，而新疆的机场亦建立了运输人体器官的绿色通道，这些构成了强摘器官的要素。澳洲麦考瑞大学教授罗杰斯说，显然中共对强摘器官负有最终责任，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中国的移植应该有重要的道德关注，不再有任何借口，故意无视这些同移植相关的侵犯人权行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应该让他们为自己的沉默负责。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建议，国际社会应动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就是禁止严重侵犯人权者入境并冻结其财产。他说，很多国家已经将这一法律用于制裁侵犯人权者， 但仲未将之应用响中共参与抢摘器官者或共谋者身上，应该予以应用。24号，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斯图尔特在塔克卡尔森今夜受节目上说，美国 AT&T 公司向商务部施压，要求在美国制裁名单中剔除中国电信，而后者因为侵犯维吾尔族人权而臭名昭著。卡尔森介绍说， AT&T 努力帮助中国电信脱离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美国官员认为中国电信得到中共军方的支持，实际在中共的控制之下。斯图尔特说，根据准确情报，中国政府通过手机和电信技术来追踪和监视少数民族，然后将这些信息交给警察局，他们正在围捕维吾尔人，中共将维吾尔族关入集中营，对他们进行酷刑、轮奸，甚至可能致死等残酷迫害。而中国电信协助这些暴力，所以当 AT&T 执行副总裁吉莱斯皮和我们联系，敦促我们不要将其置于实体名单上时，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实际上是将利润置于人权和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上。当晚 AT&T 对塔克卡尔森今夜秀发出声明，说这个节目具有误导性，但同时亦承认他不希望中国电信受到制裁。声明说，若果不通过一家有执照的中国电信公司，任何非中国电信提供商都不能够为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提供服务。我们同其他公司向商务部和其他政府官员解释了这一点，告知他们将中国电信放入实体清单时会引发潜在的意外的后果。25号，福克斯新闻报道，近来陷入隐瞒养老院新冠死亡人数丑闻和性骚扰指控的纽约州长库默，其办公室正在寻找一名新的高级通讯官员来处理信息传递工作。雅虎新闻记者亨特·沃克发现，24号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个职位招聘信息，上面写到纽约州行政商会有一个高层管理人员的即时空缺，负责领导州长办公室的信息传递工作，该职位向通讯主任汇报，这份工作的年薪在$100,000-$150,000之间，职责包括开发创造性的信息，帮助解释州政府的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福克斯新闻询问库默办公室几时开始寻找该职位的候选人，以及为什么他们在本周发布新的职位招聘信息，他们没有立即回应。报道认为库默的信息传递正面临着审查，因此才会发布招聘信息。在库默养老院丑闻被揭发之后，民主党州议员金说，库默曾在11号晚对他拨打电话，逼他发表一个声明，如果不妥协就要毁灭他。同日25号，针对前纽约州长特别顾问蔡林·博伊兰最近详细指控库默对他的性骚扰，纽约市长白思豪在记者会上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他说，这些指控确实令人不安，作为纽约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当一个女人站出来做这种非常具体的指控，必须认真对待，我们需要完整的真相。24号，联邦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研究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班克斯提出一项法案，旨在对抗中共的宣传，并要求国务院审查是否中共统战部符合被制裁标准。该法案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制裁授权，以打击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网络，针对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RSC 是国会山最大的保守党团，班克斯上周对大纪元时报说，这个是 RSC 所做的最大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对抗中共威胁，并让拜登政府对软弱的对华政策负责。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共统战部被中共政权用来散布宣传，该法案将结束中共的这一伎俩。中共每日都在扩大其虚假信息宣传运动，隐瞒有关冠状病毒起源的信息，对其压迫维吾尔族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行为散放，并渗透到美国大学和企业中。法案指统战部参与间谍活动、政治战工作，恶意散布虚假信息，利用海外华人、华侨渗透美国教育机构，目的都是为了软化全世界对中共及其政策的反对。班克斯指责中共统战部直接参与了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和对中国基督徒的压迫。他说揭露和对抗共产党的虚假信息已经落到了国会的头上，我们现在不能够退缩， RSC 正在提出其他措施，包括停止资助解放军法案，将保护美国的投资不流向中共的军工基地。反中共议程将是 RSC 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川普总统预计将会在四月初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棕榈滩举行的春季捐赠者会议，目前会议日程已经得到川普确认。边境巡逻队的联盟负责人表示，拜登政府将没有人陪伴的移民儿童关押在边境巡逻队的时间超过法律允许，然而主流传媒继续沉默。昨日香港当局宣布将会向立法会提交立法草案修改议员宣誓法规，要求除了立法会议员之外，区议员亦都必须宣誓就职，如果不被认定为有效宣誓，将会被禁止参选五年。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为爱国者治港定下标准，被认为是北京治港政策最新的原则展述。大陆一名河北省的女士因为在微博贴文揭露在武汉疫情封城之下，方舱医院千人共用厕所等民间七种惨况，在去年9月8号遭到中共当局判刑6个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美国传媒网关专家礼拜二报道，川普总统预计将会在四月初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棕榈滩举行的春季捐赠者会议。今次会议定于四月九号至十一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举行，预计将会吸引一系列主要的共和党捐赠者。两名熟悉川普计划的人士证实了这个消息。共和党官员拒绝透露活动的举办地点，但他们表示不会在川普的海湖庄园附近举行。自上个月离开华盛顿之后，川普基本上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只是在电视上面露面和通过声明发表意见。1月6号国会大厦遭到冲击之后，川普失去了 Twitter 账号。今个礼拜日，川普将会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面发言，这个亦都是他离开白宫之后首次公开露面。该报道还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强调，委员会将会对2024年的潜在总统候选人保持中立，这个群体当中就包括川普。除了川普之外，预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将会邀请其他潜在的2024年总统候选人以及共和党领袖参加今次会议。美国传媒布莱巴特新闻昨日报道，边境巡逻队的联盟负责人表示，拜登政府将没有人陪伴的移民儿童关押在边境巡逻队的时间超过法定时限，然而主流传媒继续沉默。而在川普政府时代，主流传媒和民主党政客就大肆批评将未成年人关在笼里面。 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主席贾德向传媒表示，截至礼拜一，边境巡逻队官员扣留了800多名没有人陪伴的外国儿童，尽管法律要求在72小时之内将这些儿童释放给其他联邦机构，但仍然有超过212名儿童的羁押时间超过了法定时限。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主席贾德仲指出，拜登的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今个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由于中共病毒规则的社交距离，拜登政府无法将儿童关押在其他地点，但他没有告知传媒的是，关押在边境巡逻队的儿童彼此之间几乎无法保持社交距离。贾德强调，拜登的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没有解释的是，卫生部的难民重新安置办公室根本没有能力接收这些儿童，这些儿童现在被羁押的条件比卫生部的设施要差很多。事实上，这些儿童目前的关押地点就是主流传媒和民主党指责川普政府将儿童困在笼里面的地方。贾德批评说，极左派和主流传媒的虚伪真实地表明，他们就是将儿童用作攻击川普总统的棋子，他们对儿童本身根本就不关心。昨日香港当局宣布，将会向立法会提交立法草案修改议员宣誓法规，要求除了立法会议员之外，区议员亦都必须宣誓就职，如果不被认定为有效宣誓，将会被禁止参选五年。就在草案公布的前一日，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香港必须在北京中央主导之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并提出多项爱国者治港的标准，被认为是北京准备对香港选举制度动刀的前奏。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为爱国者治港定下标准，被认为是北京治港政策最新的原则展述。资深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北京将会改变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明年的特首选举，香港将会由北京认定为爱国的新港人治港，林郑月娥和梁振英即使想参选，恐怕亦都将会出局。程翔仲指出，有消息传出，北京将会取消区议会在特首选举委员会里面的所有席位，因为2019年反送中抗争之后，民主派在建制派长期主导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取得压倒胜利，北京不会允许他们口中的颠覆者进入特首选举委员会，因此想方设法将他踢出港人治港的队伍之外。至于即将启动的特首换届选举，程翔认为殖民时代的港人会淘汰出局，中共已经在布局让新港人治港，亦即是立场亲北京，或者从中英谈判开始就过渡到香港的新住民取得香港身份证之后，以港人身份参加各级政治活动，到最后可能就是这个共产党治港。程翔最后强调，目前北京方面对香港官员极为不满，认为中央给了地方这么多支援，收到的效果就极差。他认为林郑继续连任特首的可能性低，2022年恐怕会出局。大陆河北省的张文芳女士，因为在微博贴文揭露在武汉疫情封城之下，方舱医院千人共用厕所等民间七种惨况，在去年9月8号遭到中共当局判刑6个月。近日中国司法当局公布他的判决书，说他的文章内容涉及官方辟谣的虚假信息和部分未经查核的信息，被大举转发阅读之后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罪，并公布相关判决书。综合传媒的报道，张文芳去年4月在微博以玛丽莲梦露的名称发文揭露民间惨况，内容包括武汉方舱医院1000人共用一个厕所，有人在隔离期间饿死，有人无处就医怕传染屋企人而自杀，有人自杀6个钟头之后遗体才被处理，有人被派出所罚写出门要戴口罩100次，有人怕传染给屋企人自己挖好坟上吊，有人重症治愈回家之后发现屋企人都已经去世等信息。 随后同年九月，张文芳因为寻衅滋事罪遭到拘捕并判刑六个月。据该报道，近日在中共官方公布的判决书指出，张文芳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上面流传之后，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责，将他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